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强盗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将教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赞美主。
各位弟兄长、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的上帝乃是一位常常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上帝。这位的上帝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不是那位高高在上不理我们人间的那位的神，他是每一天都一直在照顾我们，要跟我们建立美好的那样的关系。今天早上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比喻，他自己就是那位的牧人，而我们就是他的羊，看见牧人与羊的关系。其实圣经里面呢，还有另外有四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或者我们众人建立那种的关系。基督跟教会乃是新郎跟新妇的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头跟身体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还有根基跟房子的那样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而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根基上面的那个房子。当然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跟我们讲到，基督就是那个树，葡萄树，而我们呢只是那个枝子，树与枝子的那个关系。枝子一必定要联系在这个葡萄树上才能够有生命，然后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当然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牧人与羊的这样的关系。上帝在旧约早已经来表明他跟子民的关系呢，就是子民是他所关照所照顾的一群的羊群。刚才我们所听见的诗班所献唱的诗篇二十三篇表达出这种密切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他给我们一切，导致我们没有缺乏。他每一天带领我们得到安息，甚至来到死亡的关头，他还是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直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其实比大卫更早的雅各，当他为着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上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的使者，赐福以这两个孩子。你注意到吗？ 雅各提到他所侍奉的上帝乃是牧养他以及救赎他的那位的上帝，是非常宝贵和非常踏实的。以西结在34章15节到16节，上帝这样说：我必照顾我的羊群，凡是受伤我要医治他，包括他，我要照顾他，我要带领他。你看见上帝身为一个牧者，除了引领我们走在正途上，他要医治那些受到伤害的羊群。所以当我们有忧伤的时候，他为我们担当，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医治。在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说他就是那位的大牧者，也是羊的门，他的声音乃是羊群所认识的，他也认识每一只的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去认识我们基督的时候呢，你会很感恩的，因为你的信仰的对象不是那个虚假的，不是错误的，乃是一位又真又活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的上帝。当然你如果从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呢，你也看见耶稣也带出那个教会的生活，因为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先得到这位大牧者的牧养，然后从这位大牧者我们要去以小牧人来去牧养其他的别地上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造成一种彼此关照的那种弟兄姊妹一家人的关系。这配合我们的教会所提倡的羊领羊的这样的事工。各位请问你愿意去照顾和带领在你身边的几只羊吗？不过当你想要牧养别人的时候，你需要先得到这位的大牧者自己的牧养，然后学习他怎么样去带领他所委托你要照顾的这些小羊。今天早上让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这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要先做主的羊，然后才能够做一个小牧人。你看见第1节跟第2节这里提出一个次序，但是我觉得应该从第2节给我们看见那个先的开始的那件事情。他说人进到羊圈里面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然后第1节就提到人进入羊群如果不是从门进去的话，倒是从别个地方进去，那个人就是贼，那个人也就是强盗。你看见没有，这里告诉我们看见做一个小牧人的，也就是主自己的羊，必定要经过基督的门，从基督的门能够进入去。因为如果不是从主的门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就成为了贼或者是强盗。而在第10节告诉我们说，强盗来乃是要偷窃的，他是要杀害跟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乃是要叫羊或者叫人能够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羊的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乡镇里面呢，有一些的羊圈，羊在这个羊圈里面呢就要过夜，那个羊圈是有门的，看门的人是有钥匙能够开关这个门。但是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门呢，乃是在一个温暖的季节的当中，羊不回到村子里面，他们就在山丘旁边的可能是一个小山洞，而那个洞没有门，因此牧人呢在晚上的时候就睡在 那个洞口挡住羊圈，自己呢就成为了那个羊圈的门，羊出入呢都要经过这个牧人的身体。那弟兄姊妹，基督这个门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进入基督的羊圈里面，我们不是靠着任何的宗教的仪式，不是你来守圣餐，不是你来做礼拜，不是靠着这些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用钱买来的，更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来去换取回来的，而是要靠着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牺牲的那位的基督，从他的身上我们信靠他，我们得到的。可是你看见今天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拒绝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的一个时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的两种的情况。因为在那里，第一，犹太人他说我要神迹，我要神迹，我要看见神迹，正如今天有很多人呢、来教会就希望能够看见神迹奇事，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物质健康，永远不生病的那种的神迹。他们认为说这种才是真正的信耶稣基督，却不要那种受苦的十字架。第二种的人呢，是希腊人求智慧，就正如今天有的人在讲台上所要讲的神学是人听不懂的，才能够表达出那是真正上帝的奥秘。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却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此我们当我们进入基督的门的时候，必定是要接受那位为我们背负十字架上哥哥他为我们受死的那位的基督，他为我们被上帝丢弃，而且死了，而且埋葬了，但是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就打败掌死权的魔鬼，不停留在阴间的里面。这位受苦复活的基督，钉十字架而得荣耀的基督，才是那个羊的门。所以凡不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耶稣说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所听的道是怎么样的道呢？是不是十字架的道呢？是不是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的那个圣道呢？这个道是活泼的道，是像银子炼过七次是洁净的道，是安定在天的道，是绝对不改变的圣道。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各位，得救就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的生命。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自然很愿意听圣经的话语，你自然很愿意来随从基督的声音，不听那些歪曲上帝道的强盗或者贼的声音。因为今天有人很多时候是要来抢夺上帝的羊，以错误好听的教导来欺骗诱惑上帝自己的选民。他们不像今天的金科基说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门徒，他们是以圣道来教导弟兄姊妹，教导他们来遵守。因此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有的人很会讲好听的话，你觉得很中听，但是如果我们听不出其中有歪曲真理的话，你跟的不是真的牧人，你跟从的不是牧人，那样你走了以后，你就是跟在那个不是牧人的后面，结果呢，你知道他是来到我们当中要来偷羊群，而且呢，我常常发现他们偷的是那些肥羊啊，那些穷羊，没有钱的羊，他们没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卫理公会的讲台，你知道我们是从来不随便让人上来在这里讲道，为做是怎么样？ 为着是要照顾我们的羊群。第二方面，耶稣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从基督那里得到喂养，然后我们才能够喂养其他的小羊。第九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怎么样，而且出入都能够得草吃。注意哦，出和入都能够得到吃那个草来吃。为什么讲到出和入都能够得草吃呢？入是什么意思？入就是进入羊群当中来去得到休息，推到主面前，我们得到休息安息，也能够安静的来聆听主给我们的话语，让主的恩言来先喂养我们。但是当我们被上帝的道属灵的粮食喂饱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出去，去侍奉那一位救赎我们的救主。主复活以后，就好像主复活以后，他吩咐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就是以神的道、主的道来喂养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但是耶稣知道，我们出到外面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危险，有一些的困难，有豺狼，有异端邪恶的事会来攻击我们。所以呢，我们也需要用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来鼓励我们。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够刺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必定要先退到主的面前，时时刻刻的借助神的道，不只是听，还要默想，还要应用，然后你分享你因为主的道所带来生命的那样的改变。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呢，当我们面对各种的情况，尤其面临这种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先问我们自己，这些事是否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可以做的吗？上帝的话怎么样能够教导我们呢？到底我们的牧者耶稣会不会带领我们去做这些的事情，会不会带领我们到那样的地方去呢？我相信当我们常常让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们就不会离开羊群而走迷了路。当我们跟随这位牧者，不但不会走错路，而且圣经说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越来走越来就越得到更丰盛的那样的生命，越来越了解主对我们生命的指示，就能够分别什么是是非真假，分别真道与邪道。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大家问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主的羊圈里面呢，或者是在主的羊圈之外？而且当我们要做一个小牧人的时候，我们必定每一天都要在基督的羊圈里面，从他的话语得到属灵的供应。这样当我们去牧养小羊的时候，当他们提出一些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来去回答他们，带领他们更认识我们的主。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先领受，自己先得到真理，将真理消化了以后，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自己先得到主的话，先遵行他的道，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在我们身边的小羊得到圣经真理的造就，就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来去分辨是非。因此呢，做小羊的人必须准备用时间来去读上帝的话语， 在祷告的当中与大牧者常常有美好的交通。当然主耶稣是为羊来牺牲，为羊来舍命，但是我们不可能像耶稣这样来为羊来牺牲，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耶稣基督那样的死，也就是在我们的罪上死了，在自我的上面死了，我们才有基督那种复活的生命来去做羊的榜样。所以让我们靠着这位复活的主，远远的离开罪恶，离开自我的世界，离开羞辱主的那种的习惯。第三，我们要先被主的牺牲感动，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来去照顾小羊。主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主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主基督与他的羊群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主认识我们，当他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也照样关心我们的生命，关心我们是否得救，关心我们是否得到永生的生命。而当一个人认识着上帝了以后，他自然对自己的侍奉具有不同的看法。各位，什么叫认识？认识这两个字啊，乃是表达出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也认识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样我们必定对他的侍奉有新的看法。我们看自己不再是故宫，看自己的工作乃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责任，把耶稣基督来介绍给别人。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乃是要来敬拜我们这位的上帝，我们乃是要来学习主的牺牲，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因此当你要做小牧人，你得准备牺牲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跟你的金钱，然后才有办法来去照顾那些的小羊。因此今天我们应该有基督那种受苦的心智，有基督那种牺牲的心智，但是我们要学习基督从来不向人报告我们所受的苦、所付出的那样的牺牲。你如果一面的牺牲，而一面感到自己很牺牲，你的牺牲就变成是不甘心的牺牲。你为做主做了这些的事情以后呢，而且很谦卑的，我相信上帝会喜悦的。因此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种的有那种的爱心，但是我们自己不要认为说我是一个很会帮助人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他从来没有哀叹过一生，没有自怜，从来也没有要求能够人来了解他，他也从来不提自己的牺牲有多少，他只是付出又付出，他不求回报，他不是要人尊重，他只要忠心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摆上，作为一个祭品献在主的面前。在2003年，我们都经过那个 SARS 的这种那个时期，在香港有一位的女医生叫做谢婉文医生，当她看见这个 SARS 的情况，她自愿申请了进入到这种的病房里面来去照顾那些病人，却没有想到当她去帮助当时候的同事，结果本身呢就染上这个 SARS 而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是一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也认识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个故宫，他要牧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所以在怀念他的册子上呢，有一段的话这样说，他说，谢婉文医生，我真心的来敬佩你，上帝给你那样的勇气， 在你的生命里面何等的美丽完美无悔。你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你救了别人的生命，你的爱医治了无数的心灵，使人因为你失去的生命而能够得到生命，你也燃亮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我就回想在我们的圣诗集里面有一首的诗歌与主偕行，这首的诗歌这样说：求主容我与你偕行，忠心服务，谦卑真诚，求主赐我智慧秘诀，助我能担罪压艰辛，求主赐我加言爱语，感化心灵，开导原欲，使我引领迷路罪人众人归回羊群，奔走天成。求主赐我忍耐恒心，与主同工，亲密日增，谦信公理，战胜万恶，人勇人能，奋斗前行。最后我要特别提出，在第十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还有另外的羊，我要把他们也带回来。我就想到在上个月我跟几位的弟兄跟姐妹去到印尼的卡里曼丹做一个宣教探索之旅，我们看见当地有很多的需要，那里有许多的羊需要牧人来照顾，有许多的客家人跟潮州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需要有人愿意到他们当中以教导中文作为福音的切入点跟他们接触。有许多工作需要人去做，有许多可以建立的教会跟学校的施工需要金钱，需要更多人的那样的关心。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地方叫做桑高内陆，中国人把它变成是桑高地远，地确实很远很高的地方。那里有一间的卫理学校，学生非常的穷，有的学生呢，他们要走路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这个学校，所以 学校呢就提供他们住宿，在这个宿舍的里面呢就给他们上圣经课，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宿舍的确非常非常的简陋，你叫我们住一个晚上我看你住不下哈。一间小房间里面住了二十个学生，睡在地板上都是那些破破烂烂的那些的很薄的电褥，但是他们也感觉到很满足。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导致他们考到好的成绩，也学习许多圣经价值的观人生观。你知道这个学校政府特别给他们一个奖状，是什么样奖状？他说是唯一一间考试没有作弊的那种样的学校，也换句话说每个学校呢都是作弊哈，只有这个学校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每一天每一餐的食物呢只是多少钱呢？我们新加坡钱大概是五毛钱而已哈。各位你想一想，你每天早上你吃的最简单的早餐啊，炒米粉加一个炒蛋要多少钱呢？至少要两块到两块半，对吧？所以我就想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人或者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加起来，或者是每一个小组每一个月能够奉献80元的话，就可以资助一个学生住在这个宿舍的里面，给他们伙食，给他们学费，还有也让他们能够买书以及校服等等的费用，80块。你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们出去吃一餐呢已经 好几百块哈。但是我这里先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等到教会决定了以后，我们才开始这样的施工。不过你先为自己祷告，为这些人祷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话哈，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的财政会来找我。如果你是为这些的事工奉献的话，你不要把奉献给教会的部分呢来减少，你奉献教会的以外，但是因为你爱上帝，你爱人，爱人的灵魂，爱这些不是我们羊群当中的羊，你能够做出更好的一些的奉献。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过去我很少在台上讲奉献啊。今天我不是为着我讲，那是为着别人来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先做主的羊，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小牧人。我们自己要先得到基督给我们的喂养，我们才能够喂养其他的小羊。我们要先被主的牺牲而感动，然后我们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然后去照顾其他的小羊。但愿主帮助我们。